这个时代的圣经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4年4月10日星期五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传讲的信息《这个时代的圣经迹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410，历时1小时18分钟。那大约要花30或35分钟，那让我们起立，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12章，从马太福音12章我们从第38节来开始读起。那愿我们的心敬虔的俯伏在神的面前。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看，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让我们祷告。主啊，看的意思是抬头看，要注意的意思。让我们记住今晚所读的这些的话，在这里有一人比一切都大，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祈求这福分，愿他拿起这些话，用这些话恩膏人们的心，使人们有信心，然后显明出他自己完全是照着他所应许的而活着。看到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或者说万物的结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要来讲一下这样一个主题，这个时代的圣经迹象。那这里耶稣是责备那个时代，因为他们不信他的合乎圣经的迹象。注意看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注意看他们的瞎眼，那迹象已经出现了，但他们却认不出来。那你知道吗？我相信有一天被提要发生，而人们却一点也不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里说，约翰他过来或者他的门徒过来去见耶稣，那等他们走后，耶稣说，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被风吹动的芦苇，还是穿细软衣服的人呢？或是要去看先知呢？他说，我告诉你们，他的确是一位先知。你们若能领受，这就是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有一天门徒问耶稣说，当时他谈论到他是那位人子，门徒说，那么为什么文士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那注意，在马拉基书三章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耶稣讲论的就是这些的经文，不是指马拉基书四章，那是另一个时期。像马拉基书三章是一次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马拉基书四章，当主再来时，地球要被焚烧，在千禧年一人要践踏恶人的灰尘。那约翰来过以后，我们还从未那样做到过，但是在末日的使者到来之后就会这样，他要使人们的心回到原本的福音，即早期父亲们的信心上，就是在耶路撒冷新教会里人们所拥有的那种的信心。那信心在末后的日子里要被恢复，那借着那这信心只会在一小群的人里边，但那将是与以利亚和约翰一样的人物，他们都热爱旷野，憎恨女人，大声的谴责宗派，他们都会是那种类型的人，但拥有真理，被印证和证实了的真理是神所应许的。那我们知道耶稣转过来对他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那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发现教会处在了大灾难时期，那岂不很悲惨？那我在这里不是要传讲教义，我不那么做呢，我尊重我的弟兄们。 不但请你们原谅我，我要把这点讲出来。那就一会儿。那从我个人来看，那我肯定相信教会经过大灾难时期，但绝不是心腹。心腹回家了，瞧，神从一个教会中带出一个心腹，就像他在埃及从一个国带出了一个国一样，明白吗？心腹，那些是那妇人余剩的儿女，这些蒙拣选的，神把纸样放在哪里都是他的事儿。但那些余剩的是从纸样上被剪下来的，妇人的那些儿女要进到外面的黑暗里，是的，但不是蒙拣选的教会，他已经被审判净化过了，因为这个心腹在基督里，他不用再经历别的什么的，其余的要受审判，因为他们不在基督里。那将来有一天，这小群人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当时只有八个魂借着水得救了，那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当时只有三个魂被从火里救了出来，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人们在等候一个巨大的普世的，但甚至都不在圣经里的东西出现，看到吗？将来有一天他们要说，哦，我以为圣经说教会要逃脱这一切的事，心腹会逃脱这事儿。想想在挪亚之后，那好像挪亚的日子，挪亚进入了方舟，门就关上了，他五月十七日进去的，门就关上了，他在方舟里七天，雨才降下来。他们不知道这个，神把门关了，有一天怜悯的门也会关上，人们仍然以为他们得救了，还在传福音等等，怜悯最后一次被人拒绝了，错过了之后他们才知道。记住，全世界每天都有几百人失踪，我们却找不到，没有他们的下落了。人在田里取去一个，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普世性的，不会有很多人得以逃脱的，只有被提的心腹。要记住这些迹象，以色列人总是依靠他们的迹象，而不是依靠知识性的演说。他们应该是神给他们差来先知，先知就行神迹。那这些的迹象，当迹象出现时，若是圣经的迹象，那个圣经迹象必须有一个圣经的声音随着，它必定要完全是圣经所应许的。像你陷入了一种的趋势之中，就像路德的称义，他所知道的就是那个，那他们满足了继续往下走，就终止了他们的教义。这时来了贝斯里，带着成圣越过了继续往前走，然后他组织了起来，又来了五旬节运动，带着恩赐的恢复，然后他们又组织了起来，神继续往前运行，一直向前走。瞧，每一天每个教会时代。今晚我们有一张令人震惊的图画，那印在了书里，是三年前的事，主怎样叫我把它画在了黑板上，显明出这些的教会时代是怎样堕落的。那他们什么时候和怎么样的起起伏伏，那大卫讲完，主那伟大的天使的光就出现在了很多坐着的会众面前，去了墙边站在那里，许多人晕倒了，他亲自在墙上把那图画画了出来。三年后月亮黑暗了，不发光了，那事正发生在教皇，那第一个教皇去罗马的前一天。那当教会和基督教协进会准备好，那弟兄姐妹可别让我开始讲这个，那我们在末了了，每个迹象每件事都如期的实现了，神赐下迹象，圣经的迹象，带有一个声音的圣经迹象。记住，当摩西那赐下迹象是为了什么目的？要吸引人的注意，迹象是要吸引人的注意。如果迹象没有任何的声音，那迹象就是不对的。如果迹象所发的是教会老掉牙的声音，那迹象就不是从神而来的。如果那声音没有什么改变，那改变必须是圣经的迹象，必须是圣经的声音。那比如说宗派的声音也会随着某种的迹象而来，但那绝不是神所赐的。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宗派的声音，它必须是有所不同的，必须是符合圣经的主次说，必须是神借着道所应许的。一个迹象是为了吸引人们来注意它，而且要有声音随着那个迹象，教义要随之而来。当时耶稣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他是个年轻的拉比，加利利的先知，当他医治病人等等，他是个伟大的人。但有一天他坐起来开始教导，他们说我与父原为一，那就是随之而来的声音。哦不，他们不想要那个，他们乐意接受那迹象，但那声音他们却不想要。当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他们根本不明白那个，瞧，但当那声音随着迹象而来时，他们不想要与他有任何的关系。总是有一个的迹象，有一个声音。摩西脱鞋就是这个原因，是那迹象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看过去，看到那树着火了。那他是个化学家， 他是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受教拥有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在科学上他们所做的事我们今天都做不到。金字塔、狮身面像、尸体的熏料、闪料等等，这些我们都没有。那是个伟大的文明，受的教育比我们今天还要高。摩西是他们的师父，当他看到树在燃烧却没有烧毁，那毫无疑问他可能会说，哦，真不可思议。他可能心里说，那我得过去拿几片叶子带到实验室去，看看他们喷了什么化学药水。如果要那么做，这声音永远也不会对他说话的。你无法漏洞神，你必须在他旁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以前一样脱掉鞋子，丢掉你的教育，单单仰望他的道，说我不在乎他人说什么，你应许这是给这个时代的，它是真理。摩西脱了鞋，注视着从那里出来的声音，如果那不是圣经的声音，摩西就不会相信。那迹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迹象是为了吸引先知的注意，先知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迹象，当神差先知来注意，审判也随之而来。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不会再有别的路。他从人们的头顶上越过去了，等走得很远了，他们才知道。难怪耶稣说，你们修建先知的坟，修士的，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坟墓的。你们的祖先怎么样，你们也怎样。他们就是那么做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场景，那我们看到摩西站起来，他看到那个荆棘就走近的，那有个声音从那里出来，说把你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摩西就脱掉鞋，他匍匐下拜，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个合乎圣经的声音发了出来，我记得我的应许，我看见了我百姓所受的苦，我记得我的应许，我要差你下去那里成就的，我要使你做我的生意，我要给你两个神机，一个是在你的手上，你要拿杖在手上把它变成蛇，那另一个就是把手放在怀里，代表神的医治。神说，他们若不信头一个神机的声音，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的声音。如果他们都不信，你就从河里取些的水倒在地上，水就会变成血，那时他们的血就已经在那里流淌了。埃及完蛋了，我们也有了第一个，又有了第二个，那我怀疑接下来的是不是血在流淌。我不知道我们今晚站在哪里，声音和迹象，神赐给他们的迹象。那不想一想，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如何成就的，是合乎圣经的声音和讲解。那在人们所依靠的这极大的反光中，他们的眼睛都花了。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那与神根本就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神在各个时代都赐下他的迹象，耶稣说他来之前，就在他来之前他会显明迹象。那人们总是这样，那记住，要相信圣经的迹象，他们必须是被证实的，合乎圣经的迹象。神总是这样，就像我昨晚说的，教会把这些事搅乱后就垮了，然后神高某一个人，每个人彼此都是不同的，他高某一个人，神只有一位，所以他高某一个人，他从未使用一群人，他总是使用一个人，一直都是这样，他从不改变他的规程，他使用一个人，他差那个人出去传讲一个信息，信息遭到断然的拒绝，但那些会来的人就会从那个世代出来，第一更、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然后新郎就来了，我们就是在第七更了。我们发现这些宗派教会都在奔跑，那我们这些感到羞辱。那天晚上你们基督徒商人会在那本册子上，那在商人会的册上写了某某圣父，你们五旬节拜的信徒岂不知道我们不当成地上的人为父吗？这显明某主的反光已经弄瞎了你们的眼睛。这个你们却不知道，那些人，圣经不是说当这些余剩的睡着的童女起来要买油时，他们却得不到吗？他们可能在灵里面跳舞说方言，我也见过魔鬼那么做，那跟圣灵毫无关系。我谈论的是圣灵，圣经的圣灵。我在异教徒的国家也看到他们这样做过，我绕世界七次见过各种各样的异教徒，那差不多几十万，有一次有150个或50000人聚集在一起，那你发现那些的巫医等人会来向你挑战，你最好要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所谈的最好不要只是知识的东西，你最好能够靠神来支持你所说的话，否则就不要到那里的施工场上去，那会使你难堪的。但你记住，我们的神仍旧是以利亚的神，他仍旧是过去的那位神，他仍旧是同一位神，他运行在同样的轨道上，他行同样的事，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看见他们站在那里，吓得说不出话来，四肢麻木，被人抬出了场地。神仍旧是神。注意， 那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事要在末世发生，我们也发现这正是他再来的迹象，各样的东西呢我们都同意，我们处在世界的末了了，但当迹象赐下来临到教会，当我们看到主为教会这个身体先父所行的事实，我们却藐视着然后走开了。瞧，事情必定是这样的，世人会不把它当一回事，他们根本不会理睬的。看看这里的这个电视节目，有太多的五旬结拜的信徒星期三晚上待在家里看我卖苏西，演的是某个结过四五次婚的女人或男人的不道德的行为。你们爱那个胜过了爱你们的基督，难怪我们没法有复兴了，难怪没有这样的事了。你们心里对世界的爱远超过了对神的爱。好，我们可以走上去做个决志，把名字记在册上，出去跟世人同流合污，这就是世人所想要的，这是教会所想要的。他想要保持自己所承认的，还相信自己的基督徒却随心所欲的生活。好，不用担心你进入基督教勤勤会里就可以这么做了，他们会让你随心所欲的去生活的。但记住，心腹是蒙召的，分别的，独特的，有圣灵充满和重生的，被羔羊的宝血洗净的，他会远离一切在他丈夫周围那些污秽的东西。她是个贞洁的童女，被神的道所洁净，这道和心腹是一体的，正如丈夫和他妻子联合成一体一样，神真实无为的教会也必会如此。当他进入基督里，就会对圣经里的每个应许都说阿们的，不管宗派说什么都没有什么两样，信徒里面的魂都会同意他，因为是道在他里面说话。这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圣经是这么说的，道就是这样被印证和知道的。注意我的弟兄，注意，这简直太糟糕了，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些事儿。耶稣讲过这些事儿，耶稣是给他们的合乎圣经的迹象，他们却认不出他来，那绝对是那合乎圣经的迹象。他告诉他们他就是，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种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真经。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每个宗派都有他们的神学院，从一堆的孵化器里孵化出传道人出来。我总成可怜那些用孵化器孵化出来的鸡，他没有妈妈，不管他多么会积极的叫，却不是妈妈孵出来的。这些机器造出这些神职员也是这样，有时候他们对神的认识不过像或者对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或兔子知道如何穿雪鞋的脸。我们所需要的是那种待在偏僻旷野的老练传道人，他在那地方一直待在神的同在下，直到火柱降临在他面前，就像摩西所做的那样，没有人能把他的经历拿走。事情发生时他就在场，那就是真的。要回到神那里，回到神的圣经上。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就必认得我的日子。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解释，每一个公会有他们自己的解释，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其他的宗派都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但圣经说神的道是没有可随思议解释的。那么是由什么来做解释呢？神会自己来做解释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童女就怀孕了，那并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他说在末后的日子里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就做了，那并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他当着那些说不可能有这事的批评者的面做了，因为神要解释他的道，他就做了。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末时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他做了，那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到自己解释了。他所做的这一切的应许，他说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他只要做就是了，就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命也在枝子里。那同样的枝子在五旬节的时候生长了出来。那天我站在这里看到一个神奇的景象，那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杰克摩尔的朋友约翰夏里特，主祝福了他早期的施工，他没有孩子，他在街上砸混凝土路面的工作，一小时挣2.5毛，他参加了聚会，主祝福了他，有了5个孩子，现在他拥有半个凤凰城，每年奉献给主200-300万。那不久前我站在他其中的一个农场中，他雇了1500名墨西哥人在那里全职的工作，整个县都是种棉花和土豆，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全都是他自己拥有的。15年前他靠砸混凝土路面，一小时只挣2.5毛，他信靠神。 我看着它的一棵树，那棵树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果子，它有一个很大的柑橘类的果园。我说夏杰特弟兄，那棵树是怎么回事？他说伯拉罕弟兄，那棵树上结了各种各样的果子。我说哦，这里有柠檬，我看到有柑橘，有橘柚，我看到柠檬、葡萄柚、橙子。说那棵什么树啊？他说那橙子树。我说橙子上面却有各种的果子，都是这的，是嫁接的，都是接上去的。啊，我说我明白了。啊，这就是所说的嫁接的树。他说是的，伯纳丁。他解释说，在一年的某个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把他们嫁接到那个树干上？我说那明年就不会长柑橘，啊，不会长橘柚，啊，不会长任何别的果子，而只长橙子了吧？啊，他说不，不不不，他说葡萄柚会长葡萄柚的，葡萄柚的枝子长葡萄柚的枝子。那接触葡萄柚，那柑橘的枝子接柑橘，柠檬的枝子接柠檬。那我说那到底是一棵什么树呢？他说是橙子树。他说但如果那棵橙子树长出另一个枝子，我说那它会接什么？他说会接橙子。我说我明白了。哦，是的。为什么呢？他们都是柑橘类的水果，我们都宣称在基督里，但我们借着宗派的信条进到那里，我们是靠着道而活，没错。但如果那棵树再长出另一根的枝子来，一定会再写一本书的形状的。它长出来的就与第一根枝子是一样的，一定是圣灵所充满的，圣灵所漠视的，圣灵没有加任何信条在这上面，那是道，都是道。你们许多拿到我磁带的都有新复述那边信息，树顶上的果子因着晚上之光就要成熟了，那晚上之光现在正在使得果子成熟。那我们发现人们本该要认识它才是，但他们却不认识它。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这样，他们不认识它。耶稣在这里提到，那现在我们要快点，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讲到信息。耶稣提到了过去，他行那些迹象显明了他就是弥赛亚，完全是弥赛亚所该做的事，行了弥赛亚的迹象。这昨晚我们讲过了，有很多人相信了的迹象。我们知道井边的那个妇人，她没受过教育，她名声不好，但她一看到那迹象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做这事儿。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就跑进叙加城里，把耶稣所做的事都告诉了他们，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圣经说耶稣没有再这样做过，但人们都信了他，因为听到了一个坏名声女人的见证。那说到约拿那个时代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这个就是了。那注意，后来我们发现拿单叶、彼得和其他人都信了。那我们看见瞎子巴蒂买，我们看到矮子撒该爬上了树，藏了起来，说耶稣他永远不会看见我在树上的。耶稣站在树下抬起头来说，撒该下来吧，他就是道，而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法利赛人和那个时代的学者却定他的罪，因为这道里边没有教会体系的粉饰和光亮，没有所该有的教育观点，没有教会体系所该有的那种闪闪发光、戴着大高帽子、穿翻领衣服之类的东西，没有那种普通老百姓听了都摸不着头脑的词汇。圣经说普通人都喜欢听他，他说普通人的话，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做，那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们不能相信，那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有污秽的灵。那换句话说，他要么是搞读心术的，那要么是某种算命的。那任何人都知道那是属魔鬼的，是模仿。那所以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就定了耶稣的罪，然后还站在这里说，啊，父子先给我们一个神迹来看一看。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那注意，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他正在说预言。他说他们会看到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会看到。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那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记住，所有预言都有复合的意思。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回头去参考一下经文，你就会发现他是在说他的儿子雅各，但在这里是在他说更大的儿子耶稣，把他从埃及招出来。那我们发现在那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他们会得到的，因为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将会看到复活的迹象。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之后他就复活了。过了两千年，我们又有了另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1900年后，人们又看到了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中间的迹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约拿，我们知道他，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先知，许多人把他形容为一个流浪汉，他不是的，一人的脚步由耶和华锁定。不久前我在读一本书，约拿真的去了，他是开始要去那儿，而不是去尼尼微，但那一切都是神的计划，一人的脚步，因为有的时候恶事等临到你。约伯也遇到过这种事儿，那在他的日子，约伯是全地最好的人，神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然而你看他所遭遇的事，神不是在管教的，而是在试炼他。神在向撒旦证明他得到了即使面临艰难也能够相信他的人。约拿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发现他上路要去尼尼微，却坐上了去他踏实的船只，海水翻腾，他睡着了。他就这么说，把我的手脚捆起来扔到海里，因为这是由于我的缘故。他们就把他扔了出去，一条大鲸鱼在附近游着，就从水里猛冲过来，把先知吞下去了。那我记得不久前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那过去我就住在河对面的印第安纳州，他们把一只鲸鱼放在一辆平板车上，那有个聪明过头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控制自己的小里基，他说，那你们都听过鲸鱼把约拿吞下去的古老传说。他拿了一粒棒球来，把它塞回到鲸鱼的食道里。他说，你看这儿连棒球都塞不进去。他说，约拿被鲸鱼吞下的古老传说只是一个传说而已。那我真是忍无可忍了。我说，等一等先生，他一直在讲人根本不可能被吞进喉咙里。我说，你没有读圣经先生，那不是是一个传说，那是真实的。他看着我说，你是谁？我说伯拉罕牧师，从河对岸来的。他说，我明白传道人相信这个。我说，我全心相信，全心相信。他说，那你知道？他说，看这儿先生，不是要争论，我很欣赏你的立场啊，等等。他说，但从科学上说，你连手都没有办法插入他的喉咙。我说，先生，你没有读对圣经，圣经说这是一条特别安排的鱼，神说他安排了一条鱼，是一条特别的鱼。我相信神说的是真理，那是一条特别的鱼。我抽动了两三下鼻子，鼻子上的眼睛也跟着动，然后继续讲他的课程。每个人都大笑起来。那是条特别的鱼，是安排了一条鱼把约拿吞了下去。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那我们发现，那在鱼把它吞了下去，那鱼一吃饱就会游到海底去了。喂一下你的小金鱼看看发生什么。他们就会游到你装他们的水罐子的底部，让他们在底部歇息了。让他们的小肚子饱了，就游到底部歇息了。所以那个大鱼吞下约拿后，他一定是游到了底部去歇息了，离开了海浪和暴风雨。大鱼在附近看着复兴会，要看他能找到什么。那你知道海上的复兴会随着风浪此起彼伏，那他找到了这个传道人，就把他吞了下去，然后就游到了海底。那约拿就在这大鱼的肚子里，他的手脚都被捆住了，躺在大鱼的呕吐物中。那我常常听人说，我做完祷告了，那我的手还不见好，还是残疾了，我还有胃病，我的眼睛还不能看得清楚。就这样你还责备约拿？哼，若说到什么症状，约拿的症状才叫厉害。他朝这边看是大鱼的肚子，朝那儿看是大鱼的肚子，朝哪里看都是大鱼的肚子。他的手还被捆在背后，他在海底大鱼的肚子里，可能是在40肘深的海底。那说了症状，他可真是有儿女，却称他是被盗。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这些都是欺骗人的虚空，我根本不看他们，主要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约拿知道所罗门献殿时，他曾祷告说，他说，主啊，你的名若在何处，若遇到急难，就仰望这圣所，求你从天上来垂听。他对一个被盗的人所做的祷告有如此的信心，更何况今晚我们没有一个人处在那种的境地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有那种的症状的，然而我们却在盯着自己的症状。如果他对一个被盗之人的祷告有那么大的信心，而神要求我们仰望天上的非人手所造的殿，那里有耶稣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他在那里等着为你所承认的事儿代求，我们岂不更应该不看我们的症状吗？主啊，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哦，这样我们就看到神出场。那么发现约拿，人们说这鲸鱼带着他在海里游了三天三夜，一路把他带了回去，又从原路回去了。那尼尼微人当时也像这世界的其他人一样，跟现在一样，他们的了不起的商业世界，那他们产业是渔业，人人都捕鱼拜各种的偶像，鲸鱼是海神。有一天十一点左右，人们都在那里打鱼，他们海神游了出来，伸出舌头，先知就从踏板上走下来了，难怪他们悔改。瞧，有一个迹象，那是一个迹象，那声音是什么？那声音是什么？你看啊，伙计，我多能干，不悔改，若不神就要四十天内毁灭这个地方。迹象和声音，声音随着的迹象，他说悔改。那些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当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啊。耶稣说南方的女王和她那个时代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着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作为结束，我要这样说，当神差一个恩赐到地上来，一个带迹象的恩赐，人们若相信了他，那他们就是生活在一个最荣耀的时代。但当神差一个迹象来被人拒绝时，那个世代就会进入一片混乱，总是这样。要是美国人今晚就接受神赐给他末世的迹象，那会怎么样的？像我们在谈论到诺克斯堡去，把政府迁到那儿去，挖到地的深处，像俄国的那些的炸弹可能会炸到地底下一两百码深的地方，爆炸的范围有150多英里，冲击波能一直传到熔岩中，这地上没有一处是安全的，只有一个安全之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膀臂中，他是我们的庇护所。要是我们拒绝那些作为美国人我们都来信靠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圣灵，那会怎么样的？像各国都会惧怕我们的，就像所罗门的日子各国都会惧怕的一样。神赐给所罗门一个能晓得万事的恩赐，整个的教会每个人都相信的，那是犹太人的千禧年，是旧约中所罗门时代的千禧年，预表了那要来的千禧年，那是犹太人的黄金时代。注意，没有人跟他们打仗，都惧怕他们，因为敌人知道他们的神是真的，因为神就在他们面前，百姓都同心合意，他的名声传到了各处，你在各处都会听到说，哦，多伟大的事，以色列有一位伟大的神，一位永生的神，他的名声就传到了遥远的示巴。在地图上量量，看看他有多远，那里有个小女王，她心里开始对神饥渴，每次听到人说那有辆大篷车经过，他就问，你是从巴勒斯坦来的吗？是的。告诉我正在那里发生了伟大复兴什么？每个人都说，哦，那真是太奇妙了，你看到了吧？看到了，怎么样？哦，他们所侍奉的那位伟大的神降下来，住在其中的一个仆人身上，他们就立他为王了。只要他能辨明，他能知道人心中的意念，你知道他们说神是道，道就是神，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那人的智慧胜过你所听说过的任何人，他能辨明甚至你正在思想的意念，他也知道。哦，他们在那里举办的真是美妙的复兴会。那你知道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听神的道，神的应许。这个小女王就开始饥渴了，她想要去参加这个复兴会，有很多的事儿是要她去面对的。首先她是个异教徒，她必须去问她的祭司她能不能去，她是女王，她是尊贵的人，是名人。那毫无疑问的上去找祭司，他说，伟大的圣父，我知道以色列正在举办复兴会，那他们非常的喜乐，那他们的神是永活的，他所行的伟大的神奇奇事我们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过像那样的事。那每个大篷车的人，那我都问过了，他们说的真是太美妙了，我可以得到我宗派的允准去那里访问吗？我可以想象我们不跟那种的聚会合作，所以你最好离他远远的，只要你知道人死了但那灵没有死，看到吗？然后我们发现，不，你最好离他远远的，我们不跟那个聚会合作。哦，你看圣父，但我知道，你瞧，如果有什么事发生，那应该发生在我们中间，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呵呵，说就是这样，我们这里已经有了。我听到了小女王说，让她站起来，我喜欢她的勇气。她站起来说， 我看见这些偶像立在这里很多年了，我听见他们站在讲台后面传讲这样的神那样的神，我的曾曾曾曾祖母也听过了同样的故事，但没有一次有所行动的。人们告诉我他们有一个永活的神，就活在他们中间，是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要去看看。那你看，如果你去，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去跟那帮人来往，你知道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分开红海等等的事，你最好不要上那里去，因为如果你去，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的，我们会把你的名字从册上除去了，那就从册上除去吧。一个人若对神饥渴，世上没有一本册子能留住他们，因为他们在寻找另一本册子。你愿意就把我的名字除去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的，我听说那是一位永生的神，是活生生的，我去看看怎么回事，我干脆把我的名字从那册上除去吧。那他有很多的事要去面对的。那记住，他定了心意，他拿各种的书卷来读，要知道耶和华是什么。那这是个聪明的妇人，不要接受别人的假设，要接受圣经说神是什么，接受神所说到的神，找出神是什么，他是不是永活的，不是哪个学者怎么说神，而是神怎么说自己的，他所应许的事儿。那他开始读了起来。那他有一个很好的主意，他说我要带很多的礼物去，那我要带这些的去，那如果事实我就支持的，如果不是真的我还可以把钱再带回来。他能教导五旬节拜信徒一些东西，你支持那些电视台节目，然而正是他们嘲笑你们所相信的东西，你却还支持的。那乔对这点我还是不说了吧，总之你对这点知道的足够多了，那是你们传道人的事儿。那注意，但这是羞耻。那他说如果不是真的我就把礼物再带回来，于是他把礼物装在了骆驼上。那记住，你看他所要面对的事，他要长途跋涉，那你知道花多久吗？他必须骑骆驼去，你知道花多久吗？坐在骆驼背上要花90天三个月，不是坐着带空调的卡迪拉克去，不，要三天骑在骆驼上。难怪耶稣说他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伯明翰的人不愿走过街对面来看同样的事儿。今天我有巴士、有轨电车、飞机等等，难怪他们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所以先生，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是圣灵自己。注意，我们发现那还有另一件要思考的事。那你看，也是玛丽的后代出来旷野，他们都是会骑手，后还有强盗，他所有的钱都带在骆驼上，他有一小帮的太监和护卫，那有几个使女，而那些人会把他们都砍死，轻而易举的把财宝抢走。但你知道，当你的心开始饥渴的寻找真实的神，就会发生一些的事，路上就没有危险了，你就看不到危险了，你就看不到失败了。你说我的病会好吗？你心里边没有疑问了，真实的信心把自己锚住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摇动他的，他持守在那里，他从未想过摆在他面前的危险。他有一样东西，他有一个目的，有一件事是他想要做成的，他的动机是对的，于是他要去实现的。因为他的心又饥又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没错，注意看他，他出发了，穿过了沙漠的野，许他晚上行路，白天就在某个绿洲上休息，读那些的圣经。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所罗门殿的门廊，到达后他就在院子里把骆驼上的物品都卸下来，来搭起他的帐篷。那他来的不像有一些人那样，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那他不，这是一个，我给你一个1964年的版本啊，我听说他们在啊，他们说主做了这事，那我要下去，但要是让我听到一句跟我信的东西相反的话，我拔腿就走啊。但他不是这样，他带着道坐下来，他待在那儿直到他完全信服了。他不是拿自己的想法去查验，他用道去查验。于是他进去了，我想象第一天他坐在很后面的位置上，那号吹响了，铃声也响起了，所有唱歌的开始演唱，那约柜放在了他的地方，然后所罗门牧师走了出来，坐了下来。女王说，现在我要看看神是不是在那人里边。于是他注意看，一件一件的事情开始发生。呵呵，多奇妙的事，没有一件事是隐藏的。那你知道，他也拿到了祷告卡在等着。那最终他进入了队列里，他等了一天又一天，复兴会继续进行，他的兴趣越来越大，那他心内心很饥渴。过了一会儿，他去到了所罗门的面前。圣经说，所罗门把一切事都向他揭示了，辨明人心的意念。那这里站着耶稣，所罗门的神，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啊， 那么就是说夫子给我们显一个神迹，在这里有人被所罗门弄大，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着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有2000年的时间的，却得从那时起有2800年的圣经历史了。今晚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他带着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然而我们却还是没精打采的走着。难怪在审判的时候他要带着所有其他的见证起来定伯明翰全美国的罪，因为他的内心渴望见到神，他就一直待到复兴会的结束。见到了真实的事之后他是怎么说的，要他说了什么？所罗门向他揭示了他心中的意念后，他说这远超过了我所听到的一切。为什么？那时他是亲身经历到了，他见过别人所说的事，但后来轮到了他，他心中的秘密被揭示了。他说这更了不起，他说这些与你在一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一直都看到了，这些一直站在这里看到这些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他看到了所罗门上到耶和华殿里的样式，他成了一个信徒，也蒙应许说在末后的日子要起来定这些世代的罪，正如在所罗门的日子，在约拿等人的日子里，他要在这个时代兴起来，在复活中定那些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罪，因为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圣灵自己就在这里，天地的创造者就在这里，用同样的恩赐在向他的子民证实的自己，就像他在基督里做的一样，就像他在所罗门里所做的一样，就像他的众先知里所做的一样，就像给末世的预言一样，我们有几百几百年没有这个了。这正如耶稣第一次到来时一样，人们有几百年没有辨别的恩赐了，现在又出现了，在末世正如过去那样有人介绍弥赛亚，应许将有另一件事即将到来，我们现在就在末世了，主所应许的迹象必要发生，世界的情况也像所认为的那样，世界道德败坏，每件事都处在他的位置上，圣灵也处在了他的位置上，知道我们在侍奉一位真神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现在我觉得要讲一件事，那我以前说过，但我想我觉得受领导再说一次，那大家都知道，那我去打猎主要不是为了去打猎物，那我喜欢在林子里，那我母亲是一半的混血，那你知道这点，我母亲是半个切诺基的印第安人，她的母亲在田纳西州靠领养领养老金生活，所以我们发现那在这点上我喜爱打猎，那悔改信主后也从那，因为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森林，我能看见花它是怎么凋谢的，那种子躺在地里烂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来年那你什么也找不到了，你可以拿一把土到实验室里去，事实上没有一个化学家能在土里找到那生命细胞，但太阳一升起来它又活了，它又活了，这让我知道有生命、死亡、埋葬、复活。我看见早晨太阳升起，像出生的婴孩，八点钟的上学去了，那十点钟左右他从大学毕业了，中午他最有力量，那两点钟他已经55岁了，那接着到了四点左右他85岁了，他结束了，他完成了神的旨意。但怎么样呢？如果他完成了神的旨意，这就是他的结束吗？不，他第二天又升起来，见证说有出生、生命、死亡、复活。但首先是一粒种子种到了地里，如果它不发芽就不能够生长，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它必须生长。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是地里的一粒能发芽的种子，我们必须完成神的旨意，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在第一次复活中起来，最后起来受审判，就像一粒杂交的玉米，那它一路下来接受太阳的审判，死了回去了，一切就都完了，绝对没错。但真正的种子留下来又活了，能自己繁殖，看看树里的枝浆，在霜或别的还未落下来之前，那树那某处有一种本能能够控制的，就快快地流到树的根部去，流到地里边去，因为霜要来了，如果它没有流下去，树就会死掉，它藏在地里头直到冰冻过去，然后又再返回来，是某种智能做的。这个你知道那什么智能吗？你向我解释这点是什么智能，使那棵树的枝浆留下去藏起来又再长出来，我就告诉你是什么智能，告诉我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做过什么事，你要去哪里，就同样的东西，因为是同一位神，肯定的，绝对的，是神行了那些事。那记住朋友们，有一天我去打猎，那我过去常常去北部森林那边打猎，那我跟一个朋友去打猎，那我喜欢跟他打猎，那他有部分的印第安人血统，那他叫波特卡尔，那是个很不错的人，那说不定这人现在就坐在这儿，他总是到南部这里来，他是很出色的猎手， 那你从来不用为他担心的，他不会迷路的。那我们一起打猎，彼此很了解，但他是我一生中所遇到过的心肠最残忍的人。那他会射杀幼鹿，只需要把我搞得心里难受，因为我不喜欢看到射杀那些的小动物。那如果政府说可以射杀幼鹿，那就没问题。我当过森林管理员许多年，那我仍然是个自然保护者。我相信要保护动物，我相信要保护自然。那如果让他们顺心，他们被放在地上是要给人吃的，如果你不吃掉他们一些，他们就会病、会死、会饿死。但要照着法律所说的去做，那他们知道如何控制的，那他们去管这事吧。但伯特杀死他们却是故意的，他就是想要看到我难受。他常常说你是个好传道人，是个好猎手，但问题是你是那种太典型的传道人了，你太胆小了。我说伯特，你就是很残忍，就是这样。那我们继续打猎。那有一天我上了山，那在那个季节我不得不工作到迟一些时候，那已经有点迟了。那种白尾鹿，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那种鹿。那你说霍迪尼是个善于脱身的魔术师，但那些鹿比他厉害多了，那是已经是猎季的后期了。那鹿被射杀过几次了。一天早上我们出发了，雪将近六英寸厚，我们出发经过了总统山。那我们总是带一些热的巧克力和三明治。那如果到了中午还找不到一只鹿，那我们就分头从山上回来。那当晚的九点或十点左右返回营地，那如果打到鹿就会把它吊起来，那这样就知道我们放在哪里了，那回来时再来拿。那于是那天早上我们上了山，那我要离开他时，他说 Hey Billy， 那今年我有个东西要给你。我说什么东西？那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哨子，那大概这么大，他吹了哨子，那声音听上去好像是幼鹿在喊妈妈，那你知道就像是小幼鹿在喊妈妈。我说波特，你不会那么残忍吧？他说你这个胆小的传道人，你们都是一路货。我们爬上了山，大约11点左右，那里有片空地，那大小跟这个会堂差不多，那可能还会大一点。那我们连鹿的脚印都没有看到，那是我月光的鹿在夜里喂食。那他们只是那很难找到他们，他们一直藏着躺着，那藏在灌木丛或密林里，那他们蹄子扒地吃苔藓就够了。那我走到这块小空地，那他坐了下来，我以为那那边有一堆雪，一个雪堆，我以为他要像这样把手伸到口袋里拿他的小保温瓶，那喝一杯的热巧克力。那因为我们吃完饭就会分手，那然后那再翻过山走回来，那他走这条路，那我走另外一条路。那当他那么做的时候，那我也去拿我的三明治来吃，那因为我有点饿了。那我把枪放下靠在树上，那伸手去拿我的三明治，那我看着他，他也抬头看着我。那你知道他的眼睛好像蜥蜴的眼睛，你知道那就像今天女人涂过彩的眼睛，那这样那么看上去就像那种模样滑稽的狗的那种眼睛，都那样涂了彩的那种。那他的眼睛看上去就是那样的，那像蜥蜴的眼睛，有点眯缝着。他抬头看我，我想他心里在想什么呢？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摸出了那个小哨子。我想，我说伯特，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他吹起了哨子。那吹完后，大约在30码或不超过30码的地方，那有一只大的雌鹿站了起来。那你知道雌鹿就是母鹿，那声音是幼鹿的声音。那不是吹着哨子，那他就跳了起来。那平时的绝不会那么做的，他知道我们在哪，但他的幼鹿有了难。那伯特那双蜥蜴般的眼睛我看了我一下，那我看着他搬下点3006来福枪的保险栓，他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哦，他真是个神枪手。那他又吹了哨子，那只老母鹿一直走出来，来到了空旷地。那弟兄，这是很不寻常的，他不会那么做的。首先他用不着站起来，那如果要站起来他会往别的方向走，而现在他却走到了空旷的地上，他知道我们在那里。当猎枪的保险栓咔啦一声搬了下来，他就转过来直直地看着猎人。他没有跑，却站在那儿，他的大耳朵竖了起来，眼睛睁得很大，朝四周看着。那是什么？他是个母亲，那是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有麻烦了，小家伙在哭，好像幼鹿在哭一样。他不是一个伪君子，他没有什么可假装的，他是真实的，他生来就是一个母亲，那是他的本性，一个母亲。那伯特用枪瞄准了他，我想你怎能那么做呢，伯特？你怎么能呢？我简直没法看下去。我转过身去，我想，主神呢？那人怎么会那么狠心呢？要把那只忠心寻找幼鹿的母亲的心脏打烂，他诱骗母鹿出来，迷惑的引他出来，然后我知道他是个神枪手，他会打穿那母鹿神圣的心脏，再从另一边穿出去。但他是个母亲，他肯定会出来的，因为那是他的孩子。那说到迹象，那就是一个忠诚的迹象，因为它里面有某样的东西，它是个母亲。然后我转过身去，我说主神呢，一个人怎么会那么残忍，竟然干这种的事儿？我等着等着，那枪一直没有响。那我想随时我都会听到枪响的声音，那就会那180格令的平头子弹会打烂他的心脏，穿透他的身体。我想那枪怎么没响呢？我这样站着闭起眼祷告，我转过头来看，我看到枪筒就像这样。 我看了一会儿，那的枪筒抖动着，他转过来看我，那双蜥蜴般的眼睛，我又看了一眼，眼泪正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他把枪扔在地上说，比利，我受够了，引导我归向你所说的那位耶稣。那什么，就在那个雪堆上，我引导那个狠心的人归向了主。他现在是一间教会的执事。那什么，他看见了某些真实的东西，一些真实的东西，那些东西不是什么神学，也不是什么历史的东西，他看见了真实的神，是这个带他归向了主。哦，这里有多少人想要做个真基督徒的，就像那只母鹿是个真正的母亲一样，肯定的。我说他在死亡面前拥有一个真实的经历。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时候晚了，人们还是聚精会神地坐在这儿，他们专注地在听着这个小故事。主啊，我还能记得11月份的那个冷天，我站在那里，山上刮着风，我能看见晶莹的泪珠从他留着胡子的脸颊上流下来。他抓着我的腿哭着说，比利，你对我讲过某个全然是爱的东西，我在这里真正见到那母鹿里面有样东西驱使着他走了出来。主啊，那里有一种真正的母性，这是一个真正的迹象，是在母性里真实的爱。哦，神呢，愿你的道今晚发生，真而又真的圣灵，不是什么感情或热情的东西，那虽然也会有的，但却是由道所彰显出来的真实的东西。这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辨明心中的意念。你在地上时，你证实了你的众先知，你称他们是神，你说你们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那么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能定我的罪呢？哦，主啊，世界认识着自己的人，他这些年来已经瞎眼了。父啊，今晚我祈求，愿你打开人们的眼睛，让我们今晚就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信徒。因为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在这里有人比众先知更大。神的儿子正以圣灵的样式亲自在这里，应许说，再过不多时，世人不再看见我。那世界这个词是指世界的秩序，他们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父啊，你说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这是真理。哦，我祈求神，愿你今晚怜悯我们。在我们低头时，那我想知道，那今晚大家都低着头时，那有人愿意，那现在在你看到什么事发生之前，在神的面前要对神真诚，因为你内心知道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没有像那只鹿那样是个真正的母亲。她是母亲的原因是因为她生为一个母亲，她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她生为一个母亲。那现在如果还从未重生，如果你的基督没有那样的爱，不管谁说什么你都要信靠他，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你心里要得到那种基督徒的爱，就像那只母鹿的爱给他所带来的结果。当你低头时，每个人眼睛现在都闭着，你愿意举起手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我肯定乐意做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哦，看看底层的，还有楼层上面，到处都有人举起了手，不要与这维持。你在这里若以他维持，他说将来在父和圣天使面前，我也要以你维持。你此时就在神的面前，他就在这里，他绝对就在这里。伟大的圣灵的曾与摩西同在的火柱此时就在这里。那你记得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说摩西丢弃了埃及的财富，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一切的财宝都更加的宝贵。他与基督一同去到了旷野，任何圣经学者都知道，那火柱乃是立约的使者，是从神出来的罗格斯，就是耶稣。那后来他受死后就升到了天上，后来耶稣在扫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他又再次回到了同样的火柱，他所发的光芒甚至是保罗的眼睛都瞎了。那他今晚就在这儿，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愿意在他面前确认你自己吗？请说，主神呢，我还没有得到过那种经历，我要得到的。我不叫你们上来这里，我只叫你们向主举起手，如果你想要那样的话。那还有谁没有举起手的？现在想要举手的，神祝福你。 我们的天父，他们是你的。科学说，照着科学而言，我们不能够举起手，因为地心引力会把它拉下来。但在男人女人里面有一个灵，那他们另一个灵临到他们，就是圣灵，说举起你的手。他们向地心引力挑战，向造他们的神举起的手，说我要做一个真基督徒。天父，我祈求你使他们每一个都成为真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他们是你的。我怎么能知道那天那只母鹿走出来到了空地上，那就成了，那是一个迹象。但你知道万事，父，我祈求你现在收纳他们，他们是这福音的战利品，他们是你的。你说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那在那里你又说凡是我的都是属于我父的，没有人能从他手里把他们夺走。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这是你的话，不是那些假信的，而是那些真信的才有永生。父啊，他们是你的，我现在把他们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要真正存敬畏的心。那现在快到结束的时间了，请再等一会儿。在那么做之前，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应许过，无论在哪儿，若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多少人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今晚在这里，他就会到过去的一样，他会行同样的事。圣经说他是我们软弱的感觉可以触摸到的大祭司，对不对？新约希伯来书3章说的，他是我们软弱的感觉可以触摸的大祭司。现在对神要有信心，那只要全心相信，真正的相信。你们现在在底下的人，在听众席上的病人，你们有多少人是生病的？请举起手来，只要说我病了，那每个人都轻轻的安静下来。那现在你祷告说，主耶稣，弗兰弟兄不认识我，但他今晚所说的，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我知道那预言又回来了，他几百年几千年都没有出现在世上了。但照着马拉基书4章和路加福音17章等等的这些的经文所应许的，你应许说这事儿要在末世再次的回来。你说他将出现在这里，人子要显现他自己，因为这必须是那道，因为他已出我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道能辨明人心的意念，这道在众先知里，这道在儿子里，这道今天也在你里面。瞧，这是所预言所应许的道。虽然你看到有许多模仿的，有许多属肉体的增进，但这些都拿不走那真实的。有一位真实的圣灵，真实的神。那现在你们全心相信的人，要朝我这儿看，要全心的相信。你说主神呢，我要祷告，我祷告求你启示给伯拉罕弟兄，让我触摸你的衣裳，你就通过他而转过身来，因为他不认识我，并告诉我的毛病是什么。那这样我就知道你的同在就在这里。那朋友们，你知道五旬节信徒出了什么问题吗？他们见的太多了。有一天有个老水手从海上回来，他发现有个作家要到海边去。那个老水手问这个作家说，这位先生你要上哪？他说，我要到海边去，我要闻闻海水的咸味，我要观看湛蓝的天空、白云和海鸥。老水手说，50年前我就生在这里，我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是那么吸引人。就是这样，他见的太多了，一直变得平常了。这也是我们会中的问题，我们见过了太多属神的事儿了。这个在末世从各宗派团体中被呼召出来的教会见的太多了，到头来都变得平常了，也就忽视他了。朋友，永远不要使基督对你变得平常了，永远不要那样。你只要全心尽力的去相信，那现在对神要有信心，那只要祷告让主耶稣来应允他。现在要触摸他的衣裳，那我不知道你要触摸他，他是可以被触摸的。那现在只要祷告，那我没有说他必定会做，那再一会儿那一切都会定下来。那你这样，那它是一道光，那人都不要拍照，不要用闪光灯拍照， 要保持敬畏。好了，来了，这光在一位妇人的头上，她坐在这里看着我，就在这后面。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律师，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如果神对我说出来，就像他对那个妇人所做的，告诉他的患血漏和那个有五个丈夫的妇人，如果主耶稣借着我告诉你一些事情，你会全心相信吗？你会知道是事实不是吗？好的，那是膀胱的毛病，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那瞧，绝对没错，这里你坐在那边上，你要帮助他一下，你用手触摸他。那你很好，那你相信神能告诉你的毛病是什么吗？你相信他能这么做吗？是高血压？如果对请举手。坐在那边上的男士，你信吗？先生，你信神能告诉你的毛病是什么吗？你知道那是不是事实？静脉曲张，你信吗？坐在那儿的女士好像在哭的，你的毛病是神经紧张，绝对没错。那有点阴影笼罩着你，白天感到虚弱，你以为自己会发疯的，魔鬼试图那么对你说，但你不会的，从今晚起一切都过去了。瞧，你得胜了，他离开了你，在你头上的那黑影离开了你。你坐在那边上正在哭的那位女士，这事让你很激动，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主的仆人吗？那这样说会使一些人跌倒。瞧，那我不认识你，我们是陌生人，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毛病是什么吗？好的，你有心脏病、肾病还有贫血症，如果说的对请举起手。那这位坐在这里有点肥胖，穿着红黑条纹连衣裙的女士，她正在祷告，她想要在这个队列里被教导，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女士，你相信神能告诉你的毛病是什么吗？你的朋友会没事的，这属灵的问题会好的，你的妇女病也会离开你的，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神。那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如果那正是你在祷告的事请举起手，让大家能够看见你举起的手，好吗？只要对神有信心，在后面的某人你不用做到前面这些的，就在最后面全心的相信。那在那最后面有位妇人，她侧面有一个肿瘤，她正在祷告，她要错过了。主神的，求你帮助我。古德曼太太，你全心相信神必除去你侧边的肿瘤吗？好的，请高高的举起手，让大家都能够看见你。我也是完全陌生的，从未见过的，那些事真的吗？请举手。好的，一位女士坐在那儿，在那边末端的后面，她得了胆囊炎，她还有糖尿病、心脏病。奥特维尔太太，我全心相信女士，你在那儿也会得到医治的。那请大家不要走动，那我奉基督的名求你们了，不要那么做。瞧，疾病会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身上的。瞧，不信是世上最可怕的东西，要有信心。这里有位女士正坐在这儿为她的丈夫祷告，她丈夫喝酒，没错，你在祷告让她戒酒，对不对？这里我不认识你，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你只要有信心，你摸到了什么东西，你离我有23英尺远，你摸到了那位大祭司，那位坐在的后面的女士也在为她的丈夫的祷告，没错。那你丈夫是个神经质的人，有点精神上的紧张，他现在消失了。那如果说的对请举手。你的手也有毛病，你有点过敏症或别的什么，你摸到了东西是你的手变坏了，对不对？ Patty 太太是你的名字，你全心相信吗？那如果说的对请举手。 Amen。行，我要你相信坐在这儿的这位女士怎么样的，你脸上有个疤痕，有点像皮肤癌，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信吗？我不认识你，你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那不完全是你在祷告的事儿，你是在为所患的心脏病祷告，没错，对不对？坐在这儿的这位女士，你若全心相信就能得到你的医治，你丈夫昨晚得了医治，为什么不是你呢？以前是你传道人，现在你全心相信吗？那你看，你知道是这样的，你心里有点发疑问，瞧， 现在你因主所做的满足了不是吗？是的，如果说的对请举手。对神有信心坐在这儿举起手的，你认为他糖尿病会怎么样的？先生，你相信神的治好糖尿病是得痊愈吗？好了，你相信吗？好了，先生，神会医治你的。你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我全心相信。那里坐着一位得心脏病的男士，他的背部也有毛病。Mr. 先生，你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受了伤，导致了背痛，如果说了对请举手。耶稣基督必医治你身体痊愈，你们多少人相信？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你信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已经充满了整个的会堂。你相信的此时就在这里吗？他现在就在这里，那是事实，这的确是他说过所发生的事。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有一次一个妇人摸了他，他变得很虚弱，他说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是神的儿子，我是一个借着他恩典得救的罪人，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我知道钦定本说说更大，但原文是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现在你们相信这一点吗？你信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吗？那么请你们信徒按手在彼此身上，为坐在你旁边的同路人祷告。你们个人按手在彼此身上，祷告是全心的相信，照你在教会里的方式来祷告，照你一直所信的方式来相信。那愿那使你成为基督徒的神的灵对你也对你为之祷告的人是一样的伟大和尊贵，就像那只母鹿天性就是一位母亲一样。那忠诚的基督的灵现在就在这里，是世人所不信的，世界恨恶他，世界不明白的，圣经说他们不明白的，世界认得他自己的人，神也认得他自己的人。神应许了，这是真理，神可以作证，这是真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祷告，主耶稣，这里放这些要为病痛治人的手帕，我按手在他们上面。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人们从保罗身上拿走了手巾和围裙，污鬼就从人身上出去，他们的病就得了医治。那我们不是保罗，但你仍然是耶稣。我祈求你看中这些的手帕，因为这些人不能来参加聚会。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愿的医治得以成就。就像一位写书的人说的，当时红海横在以色列人的路上，神借着火柱怒目俯瞰下来，海就惧怕，因为他挡在信徒要去履行职责的路上，海水就退后，信徒就过去了，前往应许之地。主神呢，求你今晚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俯瞰这些的手帕，俯瞰这里的会众，他们都按手在彼此身上为对方祷告。你说彼此认罪，彼此代祷，叫你们可以得医治。因为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祈求神今晚当着承认是基督徒的人为了所按手的那人祷告时，愿圣灵的大能临到那人，主要愿圣灵活生生的激活他们，愿他们不会错过。主啊，不要让他们好像要错过了一样。父啊，愿伯明翰现在就抓住复活的耶稣基督同在的意象，他比众先知更大，比一切的传道人更大，比一切的教皇或君主或无论谁都更大。他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末世借着所应许的道印证了他自己。主啊，求你应允，我为他们做这个信心的祷告，他们也彼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这个来献给你。现在你们个人，那当你们那已经把手放在某人身上了吗？那现在请闭上眼睛，那记住已经应许了这个的基督来到了这里，他印证了他自己。是的，我看见一个得肺结核的人在那里得了医治，那他坐在了后面，就在我面前。那如果你到处都整个会堂到处都有人得了医治，那时候人可以说一些的话，但不会这样成就。但当神下来说了出来并印证了他，证明了他是真理，若不信他就是不可赦免的罪了。耶稣说那罪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圣经应许了这点，现在就在你面前印证了。人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今晚当他在这里在我们面前，我们与他同在时接受他，你愿意相信他吗？那些真正相信的人，接受他做你救主或医治者的人，你愿意站起来做见证吗？我要站起来作为一个见证，你说我真的相信，现在我接受我的医治，我的救恩，以及在基督面前的所有需要。 现在我接受了。想要看看整个的会堂，几乎所有的会众都站了起来。太好了，太美了。那你若相信，你若能信，一切就都过去了。现在让我们闭着眼睛举起手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那现在让我们来赞美主，向他唱诗，向他唱诗来赞美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奉主救恩赎价，在歌歌让我们举起手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爱他，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因为他先。谢谢你恶神弟兄。那些人都想要来得救吗？那我要叫他们到前面来。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现在请你们低下头，那钢琴弹钢琴和管风琴的大家请继续弹。我想知道，那今晚你们的信仰依然在持守吗？那我想知道你们是否相信那位能告诉我人心秘密的神，来证实。那他现在不需要那样做，他要那么做。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医治人，但他说他必医治人。他那样做好，叫先知所说的话可以应验。他今晚这么做是因为先知说他必这么做，耶稣也说他必这么做。那现在我想知道你们内心需要神的爱的，就像那母鹿爱他的小鹿一样，你们内心需要那种对基督的爱的。你也相信了，听我们的祷告。那当我们祷告再唱一遍那首歌时，你愿意站到这里来吗？那请上到这里来吧。那你们可以做公开的承认，只要走出来站在这里，如果你相信了祷告，那我的祷告那就会帮助你。我们一边唱，你们一边上到这里来。我那现在上来，来证明你爱他，爱他，我爱他。神祝福你，因为他先爱我。那从楼台上下来，那我们等你们。那如果你真诚就走过来。求恩书家在歌歌他。我那有些人离开了楼台，那下来了，那大家一起唱，走了过道上，那随便哪里都走过来。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那记住，那位将在审判时遇见你的神，今晚已经在教堂这里遇见你了。求恩赎价，在歌歌他。我想知道那这里的所有传道人是否对失散的魂感兴趣，对有需要的人仍然有一个意向。那请你们现在走到这些人当中，那这里的所有传道人，每个相信神还在拯救罪人的传道人，你现在会看见你见过的最伟大的事情发生。那这是圣灵所喜悦的事。我爱他，那现在来证明你，证明你感兴趣，你爱他，你爱他，你就会爱他的孩子。我爱他，因为那是你自己融进这里的这些人当中。来上来吧，那走到这些人当中，就像这样融进他们当中，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上来这里，那我们要祷告。我相信圣灵今晚被浇灌在这些人的身上，浇灌在这里的会众身上。哥哥 主，要与主相爱，你能读他的道。哦，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现在从你面前把世界关闭，从你面前把世界关闭，为他先爱我。哦，我何等爱，他太奇妙了。哦，我何，那各位传道人将某人来这儿，那传道人请走进来，那走到这些人当中。哦，我何等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现在主就站在这儿，他知道你心里的一切事儿，你不认为他知道吗？就在这儿，没有一点秘密，他知道你在谈论什么，你需要什么。现在我们大家都低下头，会堂里的所有人，你们上不到这里来的人，那现在让我们祷告，每个人只要承认你的过犯，为你的不信认罪，并说主耶稣啊，可能我曾经属于某个教会，我去做礼拜，但我从未感到满足，有一些事儿或别的什么啊，我可能喊叫了，我可能说了方言，我可能加入了教会，那做了这些的事，这一切都是好的，我一点也不反对，但这不是我正在谈论的，我在谈论的是真正落入到这里的神的爱，那才是圣灵，那就是他。你需要这个一种非常深沉的东西，那会使神的道借着你活出来，借着你行出来。瞧，那通道里没有毒根，圣灵借着你顺畅的流出来，那就是你需要的。现在请低下头，存着敬畏的心祷告。你们传道人现在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把这些会众带来给你，他们站在这里认错，知道他们一直都错了，可能他们的动机和目的也一直都是错的，今晚他们来相信，相信你被赦免每一个罪。他们许多人几年来都去做礼拜，许多人也做了了不起的信奉献爱心的事，但主要他们今晚需要实际的东西，他们需要那种的甘甜，这正是他们生命中所缺乏的，需要神的圣灵以道的样式来运行。你的众仆人，这些的传道人，你的众仆人已经按手在他们身上了，我们为他们做着祷告，祈求主啊，愿这一次不是用别的方法，而是直接落入到他们心里，此时在你的面前一次就永远的解决了。愿圣灵现在就进入他们的生命中，主啊，使他们变得甘甜，带着天上那伟大的蜜，赐给他们一个经历，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经历。愿永生神伟大的同在大大的进入他们的生命中，把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赐给他们。永恒的神啊，求你应允，他们是你的，我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作为他们在这里所献的祭物献给你。愿圣灵现在使他们知道这是真实的。神的，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那你们的牧师要来做祷告。是的主，是的主，求你应允。